罗马书系列讲到94。渔民得拯救。罗马书9:25-29。韦保罗牧师2015年3月29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12日。现在我们来看罗马书9:25-29。这是神的话，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以上是神话语的宣读，我们一同祷告。天上的父啊，当我们进入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中这三章相当艰深的经文时，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九章的结尾。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当时所发生的事，以及使徒保罗写下这些话的用意，因为这是弥的心意，要弥的子民因这些话得造就成圣，既得安慰也受挑战。求弥使我们的心与意苏醒，专注地做弥话语的学习者，认识到我们眼前所领受的是何等宝贵的真理。求弥借着圣灵将这些荣耀的事项我们显明，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长老会有很多不同的宗派，我们所在的宗派是在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当时是为了回应主流长老会逐渐偏离正统，陷入自由主义，甚至质疑基督信仰的核心教义。而那个主流宗派美国长老会至今仍然存在，且内部总是在为维持正统而挣扎。最近有一篇出自该宗派一位受案例牧师的文章在网络上广泛流传，他公开陈述了自己与大多数长老会信徒的不同之处。他的几条信念令人震惊，比如他认为宗教只是人类的产物，而不是出于神。他声称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大多是传说。他说神只是神话建构的符号，而不是可信的超自然位格或力量。他说圣经只是人的作品，而且根本没有来世。这些观点竟然是由一位受案例的长老会牧师公开宣称的。这怎么可能发生？我没有夸张，你去网上查就会看到这些内容。我们先把这件事放在脑海中，现在看罗马书9:25-26。这段话的背景是使徒保罗在解释外邦人，那些本来不是我子民的被接纳为神的子民，这个真理并不是新约才出现的，也不是后来添加的计划，而是神自始至终的救赎计划。熟悉旧约的人会知道，神的最终计划是拯救全世界，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不仅仅是以色列。保罗在这里引用的是何西阿书，并结合了一些以赛亚书的思想，虽然他用来指向外邦人，但在何西阿原本的背景中，这些话是针对以色列北方十个支派说的。当时他们堕落到像外邦人一样的地步，以致神称他们为不是我的子民。他们本是与神立约的子民，但因悖逆而被视为与神无关。保罗引用这句话是为了说明，神将要按照比喻所说，邀请各处的人进入他的国度，不只是特定的一群人。你会发现，在圣经的叙事中，那些最终在国度里的人，往往是最不可能的人。正如耶稣所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这些话对虔诚的宗教人士来说是极其震撼的。我们在研读时不要忽略神这些宣告中所包含的情感。 当神说你是我的子民，是我所爱的，是永生神的儿子时，这些称呼充满了极其亲密的爱。而且这些亲密的呼唤竟是向着那些宗教群体最轻视的人发出的，不论在旧约还是新约时代，都不是那些人们想象中会成为神宠爱对象的人。理论上我们可能喜欢这样的观念，但我发现一旦落实到现实，当一个人真的走进我们的教会时，这种接纳常常就没有那么热烈了。接着保罗引用以赛亚的话，揭示了神计划的另一面，除了我要称那不是我子民的为我子民之外，还有这一面，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余数就是极少数。换句话说，那些本来不是神子民的会成为神的子民，而那些自以为是神子民的，在其中却只有极少数会得救。在旧约中，神的立约子民用来指以色列，今天这个词也常用来指教会。但当时绝大多数以色列人虽然身处神的约中，却拒绝了那使约真正有益于他们的关键，就是基督的位格与工作。正如约翰所记，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耶稣在圣殿里而不是在市场上对宗教人士宣告说，约翰福音7章28节，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们认识我这个木匠的儿子，但那差我来的天父，你们却不认识。何等讽刺，那些自认为在神国中有最高地位的人，反而是保罗所说的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以衬托神在那些不配之人身上的怜悯与荣耀。第28节说，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这节经文的确难解，许多注释书一开始就承认他不好解释。我自己的理解是，这里是在强调神的信实，这是罗马书这一段的主题之一，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保罗在9章6节就说，不是神的话落了空。意思是神绝不会违背他的应许。因此我认为这节经文是说，神要在对以色列的审判中显明他的信实与公义，这在历史上达到顶点的事件就是圣殿的毁灭。正如马太福音24章所预言，旧约的制度将渐渐废去，最终完全消失。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中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圣殿是旧约制度最显著的象征，它的倾覆正是神结束旧约时代的明证。因此我们看到神正在建立他的新约教会，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保罗说会有一件快快成就的事发生，这是意味着旧约的终结与审判，并且伴随新约的建立。我们在马太福音21章43节中读到一句话，可以说是对此的精炼总结。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你要知道，在基督来的时候，以色列的属灵光景已经极其黑暗，耶稣向他们行了神迹，却告诉他们，索多玛、俄摩拉若看见这些神迹早已悔改了，你们却仍不悔改。他对的正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心已经刚硬到极点，以至于旧约的教会几乎已经不再是教会了。最后在第29节，保罗继续说，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你们都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故事，那里没有一个义人，神就将他们完全从地上除灭。保罗引用以赛亚的话，击碎了这样一种想法，即神的立约子民可以仅仅因为属于某个民族 或加入某个宗教群体，就安于自己的地位，以为有保障。以色列既是民族，又是国家，同时也是宗教群体。但保罗要说的是，这些身份本身在一位圣洁的神面前并不能使人称义。若不是那余种，那少数持守信心的人的存在，比如那7000个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人，我们稍后会看到，若不是神凭他的大能、恩典与怜悯，在这个群体中为自己保留了一批子民，那么单单从这个群体整体的宗教声望、道德水平、虔诚外表来看，他们的下场就和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读旧约时，你很快就会有这种感受，这些人怎么会是神的子民呢？看看雅各的那些儿子，有些人简直是世上最糟糕的人，然而他们却是神立约的子民。希望我们开始明白这段经文的要点，当外邦人被纳入，而那些在宗教生活中没有给耶稣留下位置的以色列人被排除时，神仍是信实的，仍是公义的。他信守他的应许，从未改变。但这对你我作为新约群体的成员意味着什么呢？我希望我们现在已经明白经文所说的。有人质疑说，神的话落了空了吗？保罗回答，没有。因为神的应许一向是借着信心来成就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对神的应许与祝福都是因着信心。保罗用旧约的例子说明，即便是以色列人，若没有信心，也不是真正的神子民。而那些本不是子民的人，却因信心被称为神的子民。我们稍后在第10章和第11章会再次看到，这是信心之民，他们的生命结出与信心相称的果子。你明白这段经文了吗？能看出罗马书第9章末尾的意思了吗？不过，这不仅仅是一堂历史课，我不是在单纯讲旧约与新约神学之间的关系。它对你我这些新约群体的成员意味着什么呢？在新约时代，神的治理是借着教会，而不是以色列来施行的。我们再回想一下那位不信神的长老会牧师，这对他意味着什么？对美国长老会意味着什么？对其他宗派呢？甚至对我们自己的宗派又意味着什么？若我们不为信仰争辩，不愿为真道征战，我们同样可能沦落到那样的地步。我自己不是在教会中长大的，许多人知道这件事。我曾经抱着典型的文化塑造的怀疑态度来看待教会会有的真诚度。你若不是在教会中长大，大概也会有这种感觉，在几乎所有的电影、电视、书籍里，教会里的人都是伪君子，世人几乎一致认同这种看法，我当年也不例外。如果你去教会，我对你的好感可能会打些折扣，我会怀疑你的真诚。当然，我不认为他们全是假的，但我绝不会仅因为某人去教会就觉得他们是属灵真实的人。我并不会因此印象深刻。我有个最好的朋友，后来成为我所居教会的牧师的儿子，他常说一句话，去教会并不会让你成为基督徒，就像睡在车库里不会让你变成一辆车一样。毫无疑问，当时的我对教会的看法过低，甚至觉得教会完全可有可无。如今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想法并不少见。有些基督徒认为教会只是可选的，如果方便有帮助就去，否则没什么必要，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但另一方面，当我信主并开始参与教会后，几乎立刻就投入了志愿服事，即便那时我还只是个少年。我对那些口称相信却行为与信仰不符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容忍度，包括我自己。我会问自己，我在这里是不是在装假？是不是在演戏？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平衡的过程，尤其当你进入侍奉岗位， 人们会更看重你的意见，你不能随便发言，因为你很可能一句话就击垮一个人。作为长老牧师，这种责任更重，你必须在两件事之间取得平衡，既不能折断压伤的芦苇，也不能吹灭将残的灯火，但同时也不能让向行邪术的西门那样的人在教会中不受约束的存在。使徒行传8:21说，他的心在神面前并不正。那么问题来了，你如何分辨一个人只是软弱正在挣扎的罪人，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冒者？这并不容易。我们如今坐在基督教会的怀抱中，成为他的立约子民。这里是神圣的环境，耶稣应许借着话语、圣礼、他的子民与赞美，亲自在我们中间。他的教会应当成为我们灵魂的安息的地方，像子宫一样安全。然而，就像子宫在堕胎文化中成了最危险的地方一样，教会有时也成了极危险的地方。在罗马书后面，保罗会劝勉我们要思想神的恩赐和严厉。人性中的愚昧常常轻视从神而来的智慧与训诲。箴言1:7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可悲的是，这种愚昧甚至存在于教会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之中，教会也不能幸免于罪人思想的愚妄影响。当教会自以为比神更懂得什么是对的，就像我在讲到开头提到的那个显而易见的例子那样，当他们有意与圣经的教导相抵触，或者仅仅忽视神的话语，不再把它作为信仰与实践的知识来源，他们对与神和好的确信可能会变成一种地狱般的错觉。我们来到这里，通过神的话语、圣礼、诗歌和祷告得到安慰。但当我们因为对圣经的信息感到不舒服而开始远离神的话语，当它成了我们的绊脚石，当基督的位格与工作与我们的神学显得格格不入时，我们就开始走上一条危险的路。走到某个地步，我们在这里得到的安慰就像是在患有致命疾病时服下的麻醉剂，而实际上这病是有解药的，可那说谎的却告诉我们你根本没病。既然没病，就不需要解药，即使有也不关你的事。而我们周围充斥着这样的谎言。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18:1关于得救却拒的教导。你知道却拒是什么意思？却拒是指我能知道自己在神的恩典中蒙他喜悦。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圣经里确实有这样的观念，我们应当知道自己与神和好。这不是自高自大，因为我们与神的和好并不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而是在基督里得着的，是在我们之外找到的。确据有时强有时弱，得救并不必须先有确据，但有确据是好事。然而它也可能是坏事。信条是这样说的，虽然假冒为善的人和其他未重生的人可能会用虚妄的盼望、属肉体的假设来自欺，认为自己得蒙神喜悦，处于得救的状态，这种盼望终必灭亡。但那些真心相信主耶稣、诚心爱他、竭力凭着清洁的良心在他面前行事的人，可以在今生确知自己处在恩典之中，并因盼望神的荣耀而喜乐，这盼望必不使他们蒙羞。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作为长老、作为牧师，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有一个教会里的人自欺欺人的以为自己在没有信心的情况下与神和好，没有那种因爱而发出的真信心，却只是坐在这里想着我属于这个立约群体。以色列也是这样，但最终得救的只是渔民。想想沙滩上的沙粒吧，我们住在海边， 很容易明白。我常想，我不知多少次把沙子不小心带进车里，带进家里，弄得到处都是，洗完澡一看，浴缸里满是沙子。然而你再去海边，沙滩上的沙依然无穷无尽。先知说，在这么多的沙粒里，得救的只是余数。旧约的教会是这样，新约的教会也不例外。使徒保罗在讲述神的信时，他的道并没有落空。神是守约的神。然而毁灭性的错误在于，以色列人只是因自己被包括在立约群体中而感到安慰，而这个群体却逐渐且持续的堕落，正如主耶稣所说，成了贼窝。你记得吗？耶稣说这话时是在圣殿，不是在超市，也不在银行。他在圣殿说，你们使这殿成为贼窝。这个立约群体成了贼窝，他的祭司在耶稣眼中是毒蛇的种类，他的门徒会众是地狱之子。马太福音23:13记载，耶稣对这些领袖说，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所以这个群体成了贼窝，领袖是毒蛇，会众是地狱之子，但我们总以为这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然而在我有生之年，我们已经见过这样的事发生。我们必须束上腰，做好准备。神确实是守约的神，这无可否认。但以色列人后来不再问一个关键的问题，我怎么知道自己是神应许的对象？我怎么知道那应许是给我的？问题不在于神会不会守约，而在于那应许是给谁的。这不只是关于旧约到新约的历史转折，因为保罗后来警告，同样的事可能发生在教会身上。罗马书11:21-22节说，神若不爱惜原来的枝子，指以色列人，也必不爱惜你，指外邦信徒。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这是很严厉的话。我不认为这是在反对圣徒永蒙保守的教义，而是在警告一种慢主式的离道反教，一砖一瓦的偏离，直到多年之后，这个教会已经不再是真正的教会。最后我要说的是，因为我们一会儿就要领圣餐，我的祷告就是，你们要认真对待自己的信仰，不要虚假，不要做表面功夫。我想起在去灯塔救援站服侍之前，曾和一位朋友在洛杉矶的救援站一起服侍。那朋友是个童星，但不是信徒。那里有不少从街头来的信徒，有个高大的黑人弟兄走到我朋友面前问，你信耶稣吗？我朋友含糊地说，嗯，算是吧。那弟兄立刻说，别敷衍我，兄弟，全心投入。我们不要做假的，不要半信半疑。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相信耶稣为我们死，使我们活，并按着这信心行事的群体，免得落到保罗在这里所警告的光景。这是在旧约教会整体中发生过，也在新约中许多教会局部发生过。我甚至认为，衡量一个教会是否偏离正道，无论在领袖还是会众中，都没有比对圣餐的不当施行与参与更明显的指标了。有些教会干脆不守圣餐，有些则守得很随便。我们马上要一起领受圣餐，随后也要一同赞美神。我们教会有主要、次要和第三层的信仰标准。主要的当然是圣经，它是神赐给人类的唯一无误的信息。次要标准就是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我们相信他们准确表达了圣经的教导。至于第三层标准，比如我今天早上问执事们的问题，就是根据圣经衍生出来的教义，虽然不等于圣经，却真实准确地符合圣经。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标准，只是很多基督徒甚至没意识到。但我认为，当这些标准谈到圣餐时，确实是合乎圣经的。我认为，主的晚餐是神所设立的恩典管道，借此他以那位已经被钉十字架、复活，并且升高的荣耀的基督来喂养我们。他是借着圣灵，并借着我们在这圣礼中的信心而成就此事。在这圣礼中，神却认他信实可靠，必成就他所立之约的应许，并呼召我们对救恩怀有更深的感恩，重新将自己分别为圣归给他，并在顺服上更加忠心。领受主的晚餐，并不是因为我够好，所以可以领受，而是在领受的过程中，我们更新了自己对神、对基督的奉献，承认自己已被分别为圣归他。在这领受与进食中，我们从神的大能得着力量，被呼召在所参与的事上忠心顺服。当我们来到主的桌前，我们谦卑的立志否定自己，致死里面的罪，抵挡魔鬼，并跟随基督，正如那些成为他名下之人所当行的。如果我们失去这一点，那就是走向教会不再纯净的重要一步。这不应被误解为罪人能够靠道德和属灵上的自我提升，达到足够的资格来领受主的晚餐。这完全不是我要说的，也不是说我们要自我评估我这周的道德表现足够好了，可以领受了。事实上，解释继续说，我们绝不能带着自以为配的、自己称义的态度来到主的桌前。我们若承认自己是不配的罪人，需要一位救主，若能清楚辨识他为我们的罪而舍的身体，若能饥渴慕义地寻求基督，感谢他的恩典，单单信靠他的功劳，凭着信心领受他，并与他及他的百姓更新立约，那么我们就是以配得的方式来领受。经上清楚说，那些虚假的人，没有真实神所赐的信心，没有在耶稣里作为救主的确信，却假装参加主的晚餐，会招致极大的审判。让我澄清一下，这必须与相应的生活方式相符。有人可能会问，那到底是信心重要还是顺服重要？这就好像再问剪刀的哪一片刀口更重要。如果我没有读错圣经，你不能只有其中之一。的确，有时你的顺服可能会让你被称为无用的仆人，你可能会说，你不明白，我常常在罪的征战中挣扎。但关键是，你在征战，你没有放弃，你在对抗它。你知道自己是在打一场属灵的仗。我们这里不是讲完美主义，也不是在谈一群道德水平高人一等的精英，而是在说那些真正相信的人，而真正的信心会产生行为。也许我看不到你的行为，或者你的行为并不让我印象深刻，但这不是重点。真实的信心必然产生出行为。所以，当我们在次要第三层面的标准上谈到按照圣经的方式生活，活出与你身份相称的生活，或不存着隐而未显的罪时，我们不是在谈你够不够好，而是在问你是不是一个伪君子。你是否口里说我相信，心里却丝毫不打算活出与所信相符的生命？你能看出这其中的区别吗？这区别极大。我们坐下来领受，并不是因为这一周我们在道德上足够好，而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安慰，我们有信心，有那真实的信心，信靠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这种信心会改变人的生命。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改变，那你需要重新审视自己是否真的相信。我无法用透视的眼睛看出你的心是否已经从实心变成肉心。所以，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不要以为自己不会被砍下。让我们无论集体还是个人，都恒久在信心和顺服中持守， 单单信靠他的宝血，并常常寻求行在中心的顺服之中。我们祷告，天父，我们为教会祈求，也为你保存教会而祷告。求你使我们不要像那顽梗心硬的古时百姓，他们堕落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你在希伯来书中警告我们不要效法他们的不信。求你借着你的道，借着圣礼，借着你的圣灵，使你的教会长存生命，你已经应许了这一点。我们也为各地的地方教会祷告，求你使他们不偏左不偏右，始终走在正路上。愿我们常常专心于你的话语，常常跪下祷告，并将我们的焦点与心思意念永远放在那位坐在你右边已经复活的主身上，因离了他，我们毫无盼望。天父，求你将那恒久不变真实的信心赐给你的子民，使一切荣耀归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